解决教会问题，建立健康教会，是教会成长的必经之路。卢文牧师和郑子明老师通过解答听众来信，为我们剖析教会出现问题的根源，并提出教会走向健康的路向。请听中国晨曦专题讲座《教会问题与教会健康》。
听众朋友，你们好，郑子明。上一次呢，我们讨论到一个听众朋友的来信，你觉得我们的处理的方式跟那个一般的门诊呢有什么不同？
我想可能借着一次两次的节目呢，也不一定能够把所有问题都能够解决，但是呢，我们尽量的就通过一些个案把一些原则讲出来。那我也觉得上一次我们讲的也蛮匆忙的，因为卢牧师你预备了很多很多的问题，很多很多的答案呢，那么可能这个听众听起来的时候呢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吸收，但是呢我想我们这一个课程呢要连续的这样讲下去，那么有一些的原则呢我们会重复的去讲。那么
门诊呢常常是他问一句我答一句。
对，
那现在这个教会问题呢我们会比较详细的多方面的去讨论。
是，
那你觉得呢我们回答呢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的，不要客气，再来信，
对，
再问我们，甚至我们可能跟你在电话当中呢回应你的问题。那现在今天要谈的呢是一位姓何的姐妹，
何姐妹
她是8月10号写来的信，很简单的啊，就是关乎教会叔侄会有老化，缺乏团契交流，缺乏爱心的问题，简单的不得了，这封信呢请你很快的念出来。
好，那他是写给卢文牧师，他说你好，我们的教会呢老龄化特别严重，没有爱心的流露，弟兄姊妹之间没有交流，纯粹为守礼拜而来，请与之代祷，请传授解决的方法。
我觉得这封信写的简单的不得了，
但是它却反映了很实际的情况，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是内地教会常见的问题。那虽然是他写的简单，但是写的很准确。
准确，对。
那么我们就他叫我们传授
解决的方法，
那就请你传授了。
卢牧师，你已经预备了不少的方法，那我们一点点来讲。
那，听众朋友，我们注意呢，乡村的人口呢外移，耕地呢慢慢的减少，城市人口的增加。
对，
很多市镇的慢慢人口增加呢，本来人数少的，现在呢就越来越增加了，甚至变成一个小城市的，这个现象，城市化，
对，
现象
不只是中国，全世界都有这个城市化的现象，
特别是在印度、中国呢，人口多，
对，
那个这个情况。更多，
因为我们是这个农业大国，所以农业大国呢就有这种的潜力。那么在农村有很多的年轻人，那么他的农村呢就没有这么多的活干，也没有这么多的耕地，于是就涌到城市来打工。
这个中国跟印度呢，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是
本来都是以农立国，
对呀、啊。
但是两个国家就是经济发展了，所以人口都涌到那个。城市里头去哦，同时呢，因为人口涌到城市里头去呢，城市教会就出现了。那么，感谢神啊！你最早的时间以为呢，乡村才有教会啊，怎么晓得了现在城市很多教会？
对啊，对啊。那么这些可能属于这个移民的教会也说不定啊。
我问你一个问题，新旧圣经呢，保罗是去乡下传福音还是去城市传福音？
啊，当时保罗是去城市传福音，不过可能这个当时的历史的环境跟今天也有点不同，因为当时这个罗马帝国呢就占领了很多很多的地方，那么很多地方也都城市化，所以呢当这个城市如果能够有了福音以后呢，这个福音再可以伸展出去。
城市教会出现了，
嗯，
我们发现呢，这是我们的神真伟大，
嗯，
这也有很多知识分子贵族，
嗯，
而且呢，很多知识分子呢献身要做传道人。卢文呢，就最近看见很多大学毕业生说我要做传道，
啊，很好，
哎呀，这个在不同的城市都有，
嗯，
是不是？
是是，
这个遍地开花，
嗯
啊，真的感谢神啊。那所以现在我们讨论和姐妹谈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老龄化，
嗯。
曾子民，
嗯，
老龄化是自然现象，
嗯，
你不要怕，也不能够避免人口老化。请问曾子民，卢文老不老？这个卢文从前也不老的。
是，那么你如果教会没有发展呢？真的会这样？好像我们在海外也看到这样的现象，就是教会没有去传福音，那么很多年轻人不再来教会。有一些很忠心的老年人在教会里几十年，但是呢就越来越老越来越老。
那人口老化的平均年龄提高了，
嗯，
有青年人啊，在乡下的青年人出外打工，
嗯，
那么你乡下教会呢也一般的文化水平低一点，
嗯，
所以呢你就看见乡下里头的信徒老龄化呢，哇，这个问题好像是特别的尖锐，
嗯，
是不是？
但是在城市我也觉得可能也有这种现象。那我曾经访问过一个城市呢，看到他们教会当中，哎呀，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那个教会很大，大概有几千人一起聚会，
嗯，
但是呢老年人真的占了很高的比例。
不，很多新的教会呢，城市里头新的教会不是这个现象，
不是这样，
很多是相当青年的，
嗯，
啊，那所以呢，这个是老龄化呢是自然现象啊。
是，
这个可能是布道的问题。
对呀，啊，嗯。
那因为教会的人呢，以为呢，像小孩子、老年人传福音，他们就容易贵主。
嗯。
因为你的教会呢，越来越多小孩子，越来越多老年人，青年人根本不敢来教会 啊，怕来教会啊。
对。
所以那个布道的问题呢，你应当呢注意。你只是针对小孩子、针对妇女、针对老年人呢的问题，就会一定会越来越严重的，
越来越严重。是，
那我们现在先谈谈布道的原则。
好，
有两个重要的原则。
嗯，
圣经呢希望我们呢，全家归主，是不是？
对，当然了，这个是圣经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也提倡成年人归主，你看，
嗯，
这圣经里头说是，某某人归主啊，
嗯，
一般都是成年人，是不是？
是，那么这个也跟当时的历史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嗯，因为呢，当时的社会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好像在中国的旧社会呢也是这样，就是一个大家庭，嗯，一个大家族，那么在这些家族里边呢，这个有这个一家之主，那么他呢什么都说了算，但是年轻人呢或者是小孩子呢都要听家长的话。那么当然今天社会有一点点不同，但是我们也觉得说，这个如果一个家里边这个一家之主能够信主呢，对整个家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那所以我们要改变布道的努力，
嗯，
现在归到那个布道原则里头呢，
嗯，
我们有这个对策，就是第一要改变布道的努力，
嗯，
这个特别注意成年人，特别注意一家之主，
嗯，
那么第二呢，卢文杰你提说的这个思想很新啊，
嗯，
分堂分灵崇拜，
嗯，
分堂呢就是你可以变成两堂，比如说早堂呢就是年轻人，
是，
那个五堂呢就比较一般的年龄，
嗯，
又或者是呢你有一个联合的崇拜，
嗯，
你希望呢老中青都有嘛，但是呢有一个分龄查经，
嗯，
青年人是要查考的圣经呢跟老人呢真的有点不同的啊，所以呢你可以呢分堂分龄聚会，
嗯，
那么第三呢 要提高文化水平。那如文这样讲呢，我不是把那个文化的价值提得比圣经更高，但是你真的要解释圣经解释的合理呢，文化水平是不是要高一点？
那么这个呢，对信徒来要求呢可能比较难啊，但是都要提高。但是呢，我觉得在这里特别是教会的领袖跟传道人呢，你的文化水平一定要提高。因为什么呢？如果你自己不提高的时候，当有一些有文化的这些信徒来到你教会，你怎么能够去牧养他们呢？对不对？
对啦。那么第四呢，要提高教导的素质，就是你带领查经，你主日讲道，你不要呢来来去去都是那个那两三篇道，也不好好的准备，根本没有什么会养，就是那个羊群来了，就是觉得呢没有草吃，那他不跑掉才怪啊。
是，
所以呢那个老龄化呢，我们刚才呢谈过这个问题。哎呀，何姐妹，你的问题呢太简单也太重要了。第二就是没有爱心，哇，这个是哇，我觉得很严重的问题哇。那弟兄姐妹，神是爱，教会那是充满爱心跟分享爱心的团体。你去个教会冷冰冰的，请问呢你怎么觉得神爱你 啊？所以一定是要充满爱。传道人跟执事呢，应当是第一爱心供应者，
是
关心会友，关心刚刚来礼拜堂的，或者是呢正子民堂的那个初信栽培啊，初信栽培最需要就是有爱心，对不对？
对对对。
那所以呢，那个传道人跟执事呢，多一点的探访，多一点的牧养，陪一些有问题的会友呢谈话，交通或者是用现在的理论说辅导，那么多为他们祷告。那在这个没有爱心的大这辈，我们其实何姐妹不是你这辈，我们一旦都是自我反省啊。
对，
我们要多一点教导，多一点的分享，我们自己呢关起门来教会，就是鼓励会有献爱别人。那保罗引用主耶稣的话，曾经有一些名句，怎么样用啊？
他说施比受更有福，对不对？
对，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我们都献爱别人。那你千万不要坐在那里等别人献爱我，那么你献爱别人，那这样子慢慢就达到呢真的彼此相爱了。
不过我觉得在教会里边呢，这个冷冰冰啊，我看到他一句话呢，是给我很大感触，就是他是为纯粹为守礼拜而来啊。这个守礼拜，我觉得是一种非常被动的思想，
是动机的问题。那么以为守了礼拜就是基督徒，其实这个也与教导有问题。
对，
传道人教导他们，你们来这里的时间应当彼此相爱，应当呢把你们爱的见证、爱的流露去影响邻居、影响别人。
对，我们的信仰是这个一个生命的信仰，不是守的信仰啊。那种守的信仰，我觉得多多少少有一点迷信的色彩在里边呢。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把生命流露出来。这个龙牧师讲跟这个传道人的教导呢，是实在是有关系。
那我们的何姐妹呢？哇！一棒打下来，第一就是老龄化，第二没有爱心，第三没有交流，其实都没有爱心跟没有交流差不多的，
差不多是。
那这个没有交流呢，卢文就实际的提出几个问题，请那个郑子明呢多一点表达意见。我提的呢是教会应当团契化，家庭化，小组化，你批评批评。
这个是很好很对，尤其是在一些大教会里边啊，更要这样。好像比如说一间教会有这个5000人一起聚会，哇，你说让他们交流，那谁跟谁交流啊？根本就没有可能的。那么如果你把它团契化，那么家庭化啊，甚至小组化，几个人一个小组呢，那么当中的交流就可以 能够行得通了。
那有一位教会增长的专家说呢，教会等于崇拜加团契加小组。他的意思是教会应当提供崇拜，刚才你说5000人500人没问题，这是一个崇拜，50人也是一个崇拜，
对，
应当给信徒有崇拜。那崇拜以外呢，他有团契，有团契呢他就有交流了，是不是？团契一般呢在外头呢30人40人，那么小一点的团契呢10几个人20个人都可以。
对，
小组呢就深入的交流，他们有那个特别的一般目标的，所以呢人数也会比较少，
是
那个会有的属灵的光景啊比较相同的，所以呢那个他的生命呢就会健康的发展了。我再讲那个定义啊，
好，
教会等于崇拜加团契加小组，那这样子呢，团契就是会有产生这个归属感，那个产生交流啊，就能够激动弟兄姐妹们的爱心，因为听过卢文呢，其实卢文说呢，他是在团契当中信主的，
对
不对？
我
呢，以为呢自己有罪啦，要信耶稣啦，要找一个教会呢受洗啊，就去。一间教会，他发现教会很多青年人，哇，这个我说不好，我又不是要结婚啊，我为什么要跟青年人在一起？我看看这个教会的对还是不对，原来这个是青年团契，哇，我发现他们充满爱心，
是，
我就在哪里呢？真的信了主，而且呢，属灵生命真的长进，一年以后呢。还奉献了念圣神，
哎呀，真的很好啊！所以有团契呢，跟只是在教会里面守礼拜呢，那就完全不同，
对，
对不对？
对啊，那第二是家庭化，那么我们内地的很多叫做家庭教会，家庭教会，那你可能是一个家庭，就是这个独立的教会，
对。
现在是讲呢，一个教会人多，那你就需要家庭化，那比如说。有200个会友，那么你可能有10几个家庭，没问题啊。那么这个家庭化呢，有些时间呢里边它是分区化，
对，
分区化呢是附近的地方在一起，聚会。基本上面的家庭化、分区化呢，都是在家庭当中聚会，常常呢，我用我的家呢。请人回来吃饭呢，请人回来吃饭，请人来喝茶，聊聊天，好像自己家里的人一样，
这个很亲切，对不对？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交流的机会，所以就是回应了何姊妹所讲的，哎，弟兄姊妹没有交流，如果你把他请到家里边来，你看看这个交流就一定多很多。
在教会当中呢，你可能的做见证呢，我怎么样叫这个孩子，哎，我们两夫妻昨天晚上吵架，现在和好，等等呢，这些可以交流，
是
啊。那圣经有什么教导呢？在那个聚会当中呢，大家的关系就密切了，交流就增多了。那我刚才讲的是团契化、家庭化、小组化，怎么办呢？郑子明，
小组呢，其实就比这个团契呢就更小。那我想目的呢是让弟兄姊妹之间呢有更加比较亲密的关系哈。那么当然小组呢应该有不同的一个方向或者目标。那么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查经小组了。那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我很喜欢这样的查经小组，因为呢在这样的查经小组里边大家可以有分享啊。一般呢你查经的时候都听老师在讲，那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也没有机会问，但是在这种小组的查经里边呢，你就可以问很多的问题，那么你自己呢也有更多的投入。那么小组也可以祷告啊，也好像比如去布道啊、宣教啊等等都可以。
这个叫使命小组，
这
有相同的使命。
是。
那团契当中、教会当中都可以分组。那么现在呢，流行一种叫做小组。教会，
小组教会，
这个整个教会的主要的结构呢是在小组，
嗯，
或者是呢大的教会呢，面对一个问题呢，一定需要呢，重视那个分组，
是，
所以呢，你把那个组织 细分，
嗯，
令到每一个会有熟遇小组团契或是家庭，那这样子交流的自然增加了。嗯、
对了，对了。
所以呢，那注意了哦、嗯，教会应当多在崇拜当中分享见证。
嗯，
那每一个崇拜，请一位弟兄两位都可以做见证。
嗯，
那个这个见证呢，是谈他个人的感受、个人的经验。
是，
那这样很容易就有点交流。
嗯，
也多鼓励在崇拜前、崇拜后，不要迟到，不要立刻赶着走。
嗯，
大家呢留在哪里呢？接触我在其中一些教会呢。
嗯，
他们崇拜完了呢，每人分一杯茶。
啊、
拿着茶呢。没有点了，这是茶，来大家谈谈了哦。
是，
那么你就还要可以推动会有呢，除了崇拜以外，
嗯，
最小参加一个团契或者一个小组，
嗯，
那这是回答那个和姐妹谈的，不是纯粹为守礼拜而来
啊，
所以呢就觉得呢，我们跟弟兄姐妹们有。沟通，
嗯，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谈那个特别那个老龄化，没有爱心，没有交流呢，成功的因素呢，在乎有良好的传道人，对不对？
嗯，这个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呢，我说每一次的节目可能都有一些相同的原则，
你好像重复、
啊、对，好像重复，但是呢这个是真的是很重要的，就是、嗯、真的有什么样的牧者就能够带出什么样的教会来啊、嗯、但是在这里呢，假如说牧者素质稍微差一点呢，我们也盼望你呢好好的进修，那么你呢让自己多一点进步，那么叫做什么以勤来补拙啊。
那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是传道，不要以为那个信徒们批评我啊、
嗯、
信徒们逼害我啊、嗯、其实呢我们要共同努力，共同进步。
对了，
那有良好的牧者呢，
嗯，
就会产生有责任感跟属灵素质高的执事。
是，那么这是一个良性的反应， 对不对？
你要注意这样子、嗯、你要栽培好的信徒来做执事，
嗯，
安利了他某些地方呢，请他管理你啊、
嗯、
啊，没问题啊，这是我在属灵当中教导执事，执事在行政当中负责那个教会的同工，是不是？
是
啊，那个、嗯、那有了良好的传道，有那个有责任感、属灵素质高的执事呢，那么就再来努力了，
嗯，
产生好的小组的组长
啊，
这个非常重要，
是，
特别是你分家，
嗯
啊，那个家长一定是要好的家长才对，
嗯、
是不是、
嗯？
那么你要注意啊，那个小组组长呢，不会从天上丢下来给你的、啊嗯、你要训练，
对，
也要常常鼓励他们委身，
嗯，
你传道人呢常常呢有人呢就是在一个礼拜的中间先训练了小组的组长，
嗯，
那么在周末的时间呢，小组组长才开始他们分组的聚会。
是，那么这个小组长呢、就受到训练，他们的素质呢也慢慢的提高、嗯、我觉得这些小组长也很重要，因为呢他们是在第一线直接跟弟兄姊妹来接触，如果这些小组长好呢，这个弟兄姊妹的灵命呢也容易长进。
那我没有常见呢，好像和姐妹这封信这么简单，但是问的问题这么多啊、嗯、他说呢，哎呀，我们的教会老龄化、
嗯、
没有爱心，没有交流，请传授解决的方法、
嗯、
啊，我觉得呢这句话呢真的令到郑子明跟卢文吃不消 啊。
不过刚才卢牧师已经讲了不少的原则，我觉得都是蛮重要的、
啊、所以呢、嗯、你们这样子来信呢、
嗯、
我们就拼了老命呢也要为你预备预备，
嗯，
那所以那个解决方法的原则呢，
嗯，
第一，这要教导牧养，
是，
我们不能够说能生不能养，
嗯，
那个信徒放在哪里的丢掉不管，所以一定要教导牧养，
嗯，教导跟牧养呢其实是两件事，
嗯，
我这次呢看到一些同学呢，他们 在教会里已经是传道人，他们说呢，以前呢我们重视教导，但是呢却缺乏了牧养，现在呢我们学习到啊，原来牧养也是非常重要
的。 你多点的爱心，多点关心，那个牧养自然就来了啊。
对
那个你要注意那个教会的组织，那不能够你一个人应付所有的问题，
是
一定要有好的同工，好的执事。
那
老龄化或者是人缺乏交流，这社会现象，你要注意，人是这样子的，社会现象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你去努力呢，就鼓励信徒们那个属灵的生命，听了这么多道啊，那个道呢让那个道从生命当中流露出来。
对，那我听卢牧师这样讲呢，也让我想起现在的社会，由于这个都市化啊，都市化就带来了人与人之间更多的一种的隔膜啊，那这种隔膜呢是在社会上的，那我希望呢不要带到教会里来，我们在教会呢真的要成为一个爱的团体。
我从前去外国念书头一次去的时间呢，这发现有一本呢最畅销的书是叫做《寂寞的群众》。
寂寞的群众
啊，对呀、啊，这个群众竟然寂寞啊，所以你说多糟糕。那其实主要呢是讲呢，我们教会的现象一定要改变。
对，
改变是一个过程。你不能够一下子就出来，所以你问政治民也没有法子能够有一个立刻改变的答案给你的，不可能的。
不可能。
所以教会要努力，第一，提高你的教导。第二，提高你们的信仰，甚至是文化。第三，鼓励弟兄姐妹们不要单单来参加崇拜，而且呢要多点的交流，多点的彼此相爱。
让我给何姊妹一个建议好不好？我觉得因为你看到这个问题了，我相信在你的教会里不止你一个人看到问题。
对，
应当有一些爱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看到了。你能不能联系他们啊，把他们呢组织到一起，然后你们一起为教会一起祷告。
是那所以呢何姐妹就看见问题了。看见问题呢要解决的不是埋怨，不是放弃，
是
而是从我开始。
对，从我做起 啊。
所以呢何姐妹，我鼓励你啊，那个没有爱心没有交流，从这个礼拜开始你去多点爱心，你去多点交流呢，慢慢的就影响了，一个影响两个，两个影响四个，
是
教会就会产生改变了。
对，
我现在做一个见证。
好，
我最近呢听见呢我的教会呢出现一个团契。他们新增加一个团契，各一个礼拜五呢聚会。那么有200多人参加这个团契。
哇，这个不叫一个团契了，
本来有团契的，这是500多人的教会。但是现在呢，举行一个叫做查经团契。
查经团契。
那么人呢，就觉得我应当认识真理，查考圣经。那鼓励呢，你来，各一个礼拜五来。所以呢，就来的人呢，另外分他团契。妇女的，学生的，就业青年的，长者的，或者是呢哎呀刚刚信主的，那么就分成很多的团契。那先来开始的时间呢，牧师教导查经解释圣经。然后就分团。
是
哇，他一开始就有200多人。
哇，
哎呀，牧师说呢，你不要再报名了，我们没有这么多地方分组了。那可以的，我觉得呢我们努力的时间，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好，就谈到这里好不好？
再见。
再见。
万事皆虚空，除我。